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与您有约，也是台北地检署与民有约时间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中哦，在第一个小时呢，我们在讲到了，也就是哦，这个幽灵人口案件的时候呢，也有民众讲说，哇，我们已经在这个正声广播电台的 FB 已经在留言了，没错。那么当然我们会先上预告哦。那么今天的主题呢，跟我们整个的哦，大家很了解的就是被害人权益保障法的部分。那被害人权益保障法，也就是在我们的犯罪被害人保护法里面，后来去修法。然后修了法以后呢，我们在全省各地呢也做了很多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大案例来提供给大家。那今天呢陪伴我们大家呢也是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总会，那么他呢带着我们的彰化分会，好，那带着我们的这个佑珍主任哦，叶佑珍主任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佑珍。
对，他是我们的彰化分会，因为我发现我们三个讲话都很快。好，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法服基金会，也是彰化分会的张维珍执行秘书，我们的执秘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维珍。
对，他比较属于温柔型的，所以呢大家就会看到佑珍跟姚仁文然后呢我们之间叫速度慢一点。
好，
当然呢这时候我们今天呢也很非常非常特别哦，为什么会请两位哦，这个不同单位，其实他们两个不同单位呢在我们的彰化来讲哦，已经呢形成是一个小小的大规模模式咯。而且人家在讲的哦，这个人家想讲这个一个实际的一个地区地方的一个案例呢，可以把它扩张变成是一个很完美的组合哦。那今天呢我们也一样依照惯例呢，我们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线上的朋友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把我们的好康带回去。我们是不是请执秘，像我们这次法服有提供的东西对不对？
是，
那提供了什么呢？
我们有提供了一个这个里面有附那个指甲剪的一个修容组。
好，它不是印章组，它是修容，而且是非常精美的哦。
是，
而且还有可以跨手机的对不
对,
对，
一个木头质感很好的一个手机架。
对对对，没错，它的木头是好木好吗？就是这样跨上去，只是我的哎，真的可以，
跟
我本来以为他太厚了。好，那当然我们这一次彰化分会我们的佑珍主任我们有带来对不对？
对，这是一个细胶的折叠垫，折叠杯。嗯，那它是可以，就是现在这么小，但是它可以变成这么大一个杯子，
可以变350cc。
对对对，啊，细胶的，所以其实它是还蛮安全的，就是可以带出去很方便。这个，
嗯，而且8月1号开始呢，我们很多的这个场所，包含的公务单位，还有公司立学校哦，都已经禁止使用一些这个所谓的会有这个所谓的塑化。记得一些塑胶类东西已经禁止了，不然会罚钱了，从1200变3600。好，今天才讲完所以我顺便帮忙大家讲完，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那今天的主题更简单，让大家知道法服当支柱，这一次呢我们要让我们的法服呢当我们的支柱，让被害人权益保障呢更进步之外，我们法律人再加上我们的社工人用不同的他们的视角来了解看见我们服务盲区。所以呢我们只要你写清楚，就是被害法服当支柱，被害人权益保障更进步，法律人跟我们的社工人用不同视角看见服务盲区，这是我们的主题，把它写清楚，公开分享按赞，不管是在我们的 FB 或者是我们的直播或者是广播同步有三个地方然后我们两位主角呢要写清楚哦。好，那个不知道字怎么写，刚刚这个字幕上面都有哦，你可以呢依照我们的这个字幕来写。那当然我们就要进去我们的主题，强化我们整个犯罪被害人的一个人身保障。还有就是呢今天呢我们主要呢就是说让大家知道权益保障法里面呢为什么把法服当作我们的支柱呢，因为法服里面呢都有非常多有具有爱心，然后呢被很多的这些协助这些被害家属甚至被害人的这些义务律师，对不对？
是，
嗯，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请两位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说犯罪被害人权益法通过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们也让大家呢来跟大家分享。那有些人会讲到说是不是在安全上面的一个强化，甚至呢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我们在各个地检署下面的各分会呢，我们每次所执行的案件的不同，一些不同的案件呢法服的这个力量又加入进来更大了， 哦，所以呢，今天就请我们两位呢，实际上呢，他们从什么时候就开始了这样的一个合作方式？
99年了。
对对对，
这样你们泄露你的年纪，
没关系没关系，能够把事情做好比较
重要。没错，今天我们佑真主任哎讲到了99年跟我们执迷哦，就是我们彰化分会这边来
是
合作哦，什么样的一个因缘际会之下，两位？
哦，应该是说那时候我到我彰化分会这边来的时候，我发现说，哎，我们彰化分会的地区的民众啊，对于法律部分就是很缺乏，所以然后就是跟他们沟通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发现他们的法律是其实对他们的生理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后来我们就跟法服这边，因为知道法服他们是专门就是在做一些法律的，所以他们律师都非常专业，对，所以我们就跟法服这边就是有直接的接触，然后当时候的执秘也愿意说哎，来协助我们被害人保护协会这一块的家属，就是协助一些在法律上的咨询啊或者是审查案件，那后来我们才慢慢发展到说其他的后续有一些做到现场去做法律咨询的部分，
等于是多了一个朋友，多了一个伙伴，对不对？
变成
除了我们自己，在这个分会，我们本来就有提供律师服务了，但是因为我们律师服务是属于计时的部分哦，那法服的这一次的一个加入呢，它可以更精进的，就是时间上更扩充了。啊，人员上面我们可能就是更齐全、更专业哦，就不会因为受限在这个时间上面。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在人员上面的一个增加之外，其实还有就是在这个所谓的当我要出庭啦，或者是碰到一些案件，我没有办法去走到这个庭内的时候，其实法服跟我们的分会也是一个很好的伙伴，是吗？
没错，没错。
是你。
那这个部分的话。因为刚才佑真有讲到说，其实我们是从99年开始合作的。那我应该是作为一个陈记者，因为说就是我们的之前的执秘啊，他很感谢他有帮我们开创了这个机会。那我就是循着他的路，然后走出更宽广的一个领域出来，
更有创新，
是，对。
他们两个其实没有那么的就是。更活泼点，所以我们要激发他的潜能。然后我们其实真的啊，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到，就是我们就像我们在看电视一样，我们他虽然是一个法律是一个很死的，可是在我们三个在一个不同的一个角色中，我们去看我们的一个事件的时候，其实是不同的触角跟视角，再加上呢我们在权益上面的一个修法，你觉得这个修法对于我们自己分会来讲哦，因为已经合作这么久了，对不对？它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效益，更大的一个获益
哦？因为我们像我们协会这边就是从110年开始，然后跟法律辅助基金会这边就是合作了一个就是单一服务窗口的机制。
我觉得这个很好，
对对对对。
但是因为单一服务窗口，它没有办法在都会，因为都会型的这个案件可能跟所谓的人家讲的社区型或者是所谓的偏乡型不同。好，所以今天我们带大家先从我们的彰化，好，这实际上面怎么样来去把它扩大，再回到佑真主任身上。我先赶快让你看一下。
对，所以我们就建立了这个单一窗口服务作业的部分，我们就有五个合作的措施嘛。那一个是我们的设置单一窗口，然后再来就是通报，就是我们的建立通报机制，还有申请文件的共用。还有专用律师服务的律师，还有落实教育训练的部分。那当然这个部分除了就是我们各分会就是法服这边，然后还有我们范保这边各自服务我们的对象之外，我们还会就是互相就是依照这个被害人家属他的需求，然后来去做互相的合作跟转介的部分。
执秘，像这样的一个单一窗口啊，你觉得有从以前你后来接手然后再来一个你希望把它变成一个更大的哦，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的一个这个权益保障的一个修过以后哦，其实对于被害人来讲或被害家属来讲是获益更多啦，但是在于这个所谓的工作还有就是工作的多元化是不是也增加了不少？
对，因为其实我想大家对于法服的认知，它可能就是它其实它包括辅助的一个案件的种类，它其实是包山包海，可能是民事、刑事，甚至行政类的一个诉讼都包括在里面。那我想说，可以借由跟范保这样子的合作，那其实是针对这个犯罪被害人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保护的类型，可以更有专业化的，然后更深入的一个 的保护的一个模式。那除了是在一般法律的一些诉讼上面的一些程序上面可以进行了解，那另外有一些范保也有提供一些比如说是在心理方面的一些保护咨询。那我觉得这个在于协助律师，尤其是辅助律师在协助被害家属他可能在进行诉讼程序的时候，范保能够提供这方面的一个心理上面的协助，我觉得在于家属方面除了也可以得到一个法律程序上面的协助之外，那我觉得这些在于心理上面的保护对他们来说也是相当的重要。
嗯，刚开始在接触上其实我想侄女也对我们的分会没有到那么熟，后来去介入的才知道，后来我发现他们除了单一的一个窗口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很棒一点，就是你们会申请文件，我们会接交由这个专业我们在法服的律师这一块，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一个专用的一个服务律师。我想这个专用服务律师第一个他要对我们自己犯罪被害者要很了解，好，就是说不是只有这个同理心而已，而且这还要再加上这个所谓的把应该是说已经还要再加注的是一种热忱，好，因为它可能跟一般的案件不大一样，是不是在这两方面有没有实际的一个案例可以让大家真的很深，就是你们自己在合作觉得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应该说我们协会的律师啊，大部分其实他们就是都已经在被害保护的这个区块已经做
很久，
对，所以他们都很了解我们家属的特性，可能就是可能讲话很快，或者是说可能没办法清楚表达，但是这整个情绪都起来了，所以律师要能够同理在这个时候家属的情绪，可能等他就是情绪比较缓和一点，那或者是说是不是可以通过书面的方式来去把这个家属的需求去做一个呈现出来。
嗯，
那当然因为我们协会这边还是有跟就是法服这边，然后还有跟我们的彰化县的劳工处这边也是有合作一个行动律师的部分。
哦，
对，
这个也是一个很酷的。
对对对，那当然那个服务是因为我们去看过家属状况，有一些家属他可能没有办法到协会这边来，
嗯，
那或者是说他的情况可能也没办法就是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跟法服然后还有跟我们的劳工处这边合作，然后指派我们的行动律师到这个被害人的家属去，对，直接去面对面跟他们做一些相关的法律权益告知。对，那所以当然这些律师都是我们有服务有范保的，
嗯，
然后他也有在法服这边一起服务的，所以那个律师在选择上其实不会就是并不会说有很大的差异啦。
不过这个应该有在事前做一些教育训练，一起来做合作的部分吗？有吗？
有，因为法服的话，目前是有推这个所谓的专科律师的部分，就像我们一般看医生的时候，可能有需要耳鼻喉科啊，或者是眼科啊，就各种不一样的专业的分类。对，那所以刚才佑真讲到这个行动律师的部分，那因为他是比如说。职业灾害，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些劳工朋友在上班过程当中他可能发生了车祸，那其实这样的类型其实就是他可能因为车祸的关系其实也是会联动到范保这边的一个协助的范围。
嗯，
那所以这个如果是这样的个案的话，那可能牵涉到就是我们三方单位可以进行合作，一个就是法服的律师的协助，那另外一个因为它是属于在劳工部分发生职灾的部分，所以其实也是会联动到这个县府部分的劳工处，那另外一个因为它是一个车祸的事件，那也包括了这个车祸部分的被害人的保护，所以就这样一个事件这同时这三方的单位可以就他们各自有的资源可以来进行整合还有合作，我觉得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律师在进行诉讼的时候可以很迅速的协助这个家属呢去针对家属可以获取的一些资源进行一些整合，那另外家属也可以在事发的当下他们可能都是非常伤心难过，但是他们也看到了这么多三方的人员都可以一起加入这个协助他们的行列，我想在事件当时发生的当下可以带给他们一个很大的安定的力量。
嗯，我相信，而且呢刚刚呢从这个佑真主任然后一直到我们的侄女讲到都是以这个分工为主，大家就很清楚彰化我们在这个分会部分扮演的角色，还有刚刚侄女扮演角色包含了我们刚刚讲到了另外这个劳动的这个部分，那因为呢就会听到好，是不是彰化那边很多的都是跟这个 职业伤害比较多的案件哦。实际上的这个案件类型里面哦，就说我们刚才有听到分工了，但是就是说怎么样来去把它做一个这个整合，然后通常一个案件里面现在在执行上面都要花多久的时间，这也是有很多人会去想要了解，因为有些家属他是会担心的。好，他会觉得说我的诉讼案件可能已经在跑了，然后我现在还要面对的就是家庭里面的事务，然后还有未来他可能他是重伤的，可能是死亡的，甚至自己家属都有这个心理障碍的这个部分，怎么样来去
应该是说像我们案件发生的时候，我们饭保协会我们会先跟家属这边做个联系，然后先看他现在目前的状况的需求是什么。当然我们也不会说急着赶快先把我们的讯息给他啦，而是说我们会看他的状况。那当然如果说他的问题是局限也是在法律这个区块，因为法律的部分在当从侦查阶段到法院这边，有时候的案件可能两年三年跑不掉，
对，真的很长。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律师就是对他的帮助就是一个很坚强的后盾。对，所以在这样子案件如果说假设他在法律上是有这个需求的，我们就会帮他转接到法务这边了，或者是运用我们自己也一路相伴的这个部分来去协助这个个案。
嗯，是，而且饭保跟法务合作还有一项就是宅配律师刚才讲到的哦，就是说你这边在什么样的状况才会动用到这个宅配律师，就刚才我们讲的到府服务，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人家常在讲说长照，你现在这个已经比人家还厉害，变长照 3.0 律师到府服务啊，啊，是。
其实我们彰化这边有一个比较特殊，就是当我们就是案件重大案件发生的时候，
你的重大案件可能要讲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好像每一个区域的重大案件它有分类型，像我们彰化这一块嘞。
就是我们会有上相新闻的那种社会重大职务案件，这种案件的话就是我们就会去跟家属主动联系，那联系了之后我们就会到就会了解家属他在殡仪馆或者是在家里或者是说在哪个地方，我们联系好了之后，那我们会跟他说那我们要过去拜访他，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会跟他讲说我们还有一个法律辅助基金会可以提供这个免费的法律咨询，那我们就会要，然后在他同意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要邀法服一起过去，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会跟法服一起过去慰问我们的被害人家属。
侄女有出访过吗？
有，都是就是佑真的话，他会先负责联系个案的部分，然后就是会和我去调整一下这个时间啊，如果时间上可以允许的话，那我当然是
会
一起为这个个案做服务这样子。
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社会上面可能是我们会觉得让我们觉得非常难过的一些，比如说是家庭里面的一些照顾杀人的案件，其实这个被害人或者是被告其实本身的一些境遇其实都是非常堪怜的，比如说他可能因为照顾这个久病的父母亲啊，然后他可能后来因为有遭受到一些社会上那边的压力，然后他就杀害了这位被照顾的亲属。那其实对于其他的亲属来讲，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他们其实不管是对于被告或者是被害人家属本身来说，他们其实心里面都是非常难过的。那所以我想在这个领域的时候，我们到达慰问的现场的时候，反而有的时候是这个家属的话，他反而会希望我们可以是法服这边是不是有律师可以来协助这位被，就是这位被告。所以反而是以这样子的角度来关怀说我们一般认知的所谓被害人的家属，因为我们一般认知的被害人家属，他可能都会希望说，这个被告是不是可以获得，就是得到法律上面的一些制裁？对，但是当我们发生说这家庭里面的照顾杀人的，这其实是一个整个社会结构上面的一个悲剧哦。那可能因为这个照顾者他本身他也承受很大的社会压力，
而且不是只有一两年。
对啊，所以其实家属本身他对这个被告他会铸下这样的大错，那其实他心里面也是希望可以协助他，所以 当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他反而会希望我们是不是法服这边可以提供的是一个是反而是一个被告的一个诉讼上面的协助。哎，所以我觉得这是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会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因为有时候我想说站在单方面被害人家属的一个角度，他思考的层面可能不是只有单方的，他可能不是只有一个被害，然后他去请求赔偿或者说希望这个被告得到严惩这样子的一个面向来看，那反而是在于说我们遇到像比如说亲属之间的一个家暴上面的杀人，然后或者是他背后一个杀人的一个动机上面是情有可原的哦，那反而是遇到这样的案子的时候，我会发现说哎，其实有启动这样的机制的话，反而会不管是在被告或者是被害人的一个权益上面，其实都有得到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协助。因为法服它协助的层面它可能不是像被害人，它是以被害人为一个中心点，那法服它协助它可能它的层面对它是包括了被告还有被害人那它的辅助的案件类型也没有局限于是在于所谓被害人或者是刑事的案件，所以反而借由这样子多方的资源的一个介入，也都让我们看到一个其实被害人保护也是有不同的面向。
而且是变成说让大家在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面向，要加上子女他自己的这个角度，也把实际上面真的碰到的就是说地区型的，然后还有包含了不是只有每一个案件都是杀杀打打或者是跟毒品有相关，也有这个所谓的人文就是所谓的家庭悲剧的问题。
对，
好，这个部分都已经涵盖太多。不过在我们的彰化饭保的部分哦，其实整个一个权益保障法过后哦，其实你觉得你更有信心，然后呢更增设了些什么？
对，这个部分是
这很重要。
对，因为在这个法它修法之后，我们就是在人力的部分，然后跟在经费的部分，其实都有大大的就是有做调整。那当然也包含在这一部法修里面，也把我们的被害人就是他们的权益，就是跟走向就是比较尊严的部分啦，就是不要让他们觉得好像是被施舍一样。对，然后包含就是在补偿金的部分啊，还有我们人员的部分，还有我们的各方案上面，其实它都有不同的，就是有不同的方案这样子。
对，因为我发现这个权益保障法哦，它在修法之后，事实上真的是对于一般的被害家属哦很有感，然后或者是被害人，那这里面呢包含了就是在力挺的部分，好，有时候呢真的就是。你要当他在踏上那个力挺哦，他可能已经被问了很多次了，他可能在家事官这边就已经问一次，律师也问一次，然后在我们的这个保护社工这些又在问，然后他又在力挺，又要再重复，其实那个就是一个一直在循环。不过现在还好，就是我们现在也有律师陪同嘛，对不对？而且呢大家也不用担心，而且在律师陪同之下，你如果真的不愿意跟当事人的话，我们也会有就像您刚才讲的尊严跟权益的部分，对不对？
是是，
这些权益的部分也我觉得第一个也让他们有更多的心可以放下来，好，不会有那么的躁动。那再来一个就是说在补助，就是当事件发生的时候，因为你也知道我们钱不是马上就可以出去的，因为我们还是会有一个审查委员会嘛，那以前都会常常在讲到就是说在补助的部分，你可能现在这一部分拿到，但是你有做一个劳保或者是这个保险的话，可能又要被扣除等等，好像在我们这个权益保障法部分也有做一些修正了，对不对？
对，所以它的时间上连包含就是补偿金的金额它都已经用一个定额的方式，甚至它还有一个最低额部分。对，所以就会变得说在被害人他提出这个申请了之后，他就会有一个最低额，而且不会去一直要去提供什么资料啊然后让他们做审查。以前就是要就是审单据啊，然后还要审还请他来问他说那这个到底花在哪里？
对，你突然再问的时候，
对那种感受就会觉得啊，我就是被害人，
不想给你。对啊，
为什么要问这么多？
你干嘛还要对我来申请？然后呢申请还要告诉我说那个时间没有那么快啊，
那你
又跟我要东西要用那么快，就是变会有一些你误会我误会你，然后你有没有诚意我有没有诚意，好像这一次修完以后就会比较好一点。
对，没有错，也不用准备那些那么多资料了。对，
所以那服务区块会不会变更大呢？ 服务区块？
不会，就是原本的那一些，只是我们的服务更深入。像刚才那个杨宁刚刚提到，就是说律师的部分。那像我们故意重大案件这一这样子杀人案件的话，我们就是要主动去问他，哎，你有没有律师的需要？
哦，现在是我们主动出击。
对，一定要，就是除非他拒绝，那不然的话，我们就是一定会派律师协助他。
你知道，通常他会说要钱吗？
我一定会跟他说不用钱，
因为他们很害怕。
对，
啊，他们会说你会不会钱断要钱，货断，货断律师没有人接手。哎，我真的是碰到好几个，尤其是我在做修复式司法的时候，那有时候他会讲说你不知道，因为有时候会因为陪伴久了，他就把你当朋友，然后他会把这个原有的事件哦，真的是比较清楚的告诉你，因为心情已经比较大一点了，
对，
已经动下来一点说，然后哎，就变像这样朋友聊天的方式，哎，就变成说他就会告诉你，哦，前面不用钱，后面好像要呢，哦，所以现在哈，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方式呢，都有帮忙这些被害人、被害家属想过。那再加上呢，这个法服哦，这个在我们的各分会其实蛮多都有一直在合作。那只是说彰化它是一个很健全的，加上呢，它还跟这个县府里面的劳动哦，劳动处这边合作，变三角形，这三赢啦，这样讲比较快。所以呢，也把这样的一个这个成功案例呢，跟我们这边的这个全国的朋友哦，可以分享。那当然，事实上呢，这个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看到了成果之外呢，也知道当你需要帮忙的时候，不用害怕，然后也可以来出来面对它，然后让我们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协助你。那最后两个人各一分钟，来各三十秒好了，不要你大家不要给你那么大压力好了。
就是如果您是符合我们被害人权益保障法保护的对象，那欢迎你来找我们。好，我们0800-005850，嘿，你可以打电话。
0800-5850，帮忙我。他是我们可爱的佑珍主任哦，来自于我们的彰化。那我们彰化分会也是我们的执秘哦，张维珍，维珍主秘。
那我们法服呢协助的，它主要呢虽然是以我们所一般认知的一些经济上弱势的朋友为主，但是呢如果你有一些彰化地区的朋友，如果你有法律上面的问题然后需要协助的话，那我们现在目前的话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4点，在我们彰化地方法院的地方也有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的服务，那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到现场呢，有专业的律师来为您做服务。那其他如果是在其他地区的民众呢，你另外有需要法律上面的协助的话，也欢迎呢可以到我们法服目前在各地分会的电话服务，都很欢迎有需要的民众呢可以就近在各地的分会来进行协助上面的处理，谢谢。
而且也多一分的这个安心，让大家多一分的放心哦跟保障，尤其是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权益，有一点这个所谓的哦，增加了更多的信心了，也让大家呢有这个信心以后可以自己很自主的走出自己的另外一片天哦。那当然呢，那一扇窗是呢靠自己打开的，那只是说你在什么时间点哦。那既然有这么好的时间点，何不现在呢先敞开你的双手，让我们拉着你的手走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不过也要非常谢谢呢，也是我们的彰化分会哦，叶佑珍，我们的佑珍主任，还有我们的张维珍，我们的执行秘书，当然呢又 Live Show 台北地检署，还有包含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总会呢，陪伴大家呢一起呢又有 Live Show 与您有约，让大家看到我们更多咯。我们先跟大家说拜拜咯，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